欢迎来到曼联故事，每天十分钟，带你更了解曼联。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主人公是丹尼尔·詹姆斯，一个脸上永远挂着笑容，一个到了场上永远竭尽全力不知疲倦奔跑的大男孩。现在他终于去到了两年半前他本应该就去到的利兹联。那么他为什么离开曼联？两年半前为什么那次转会没有成型？今天的故事将会告诉你答案。可能由于 C 罗的到来，詹姆斯的离去是不可避免的，但我想大部分的曼联球迷也会觉得是能够理解但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结果。只能祝小丹尼好运吧。那以下就是今天的内容。用了两年半时间，利兹联终于签下了丹尼尔·詹姆斯 TA。 今天内容同样是由文博 ATZ 翻译，非常感谢他的辛勤付出。建殿门之后，贝尔萨那场著名的新闻发布会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信息过载。在66分钟的时间里，贝尔萨讲解了太多的细节，看着他讲解 PPT 的记者们也想知道如何记录才是最好的选择。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人们还是能从中找到新的解读角度。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一个没有那么复杂的细节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当贝尔萨站在利兹联训练基地的会议室里时，他面前的那批观众在他身后的屏幕上看到了某条信息，笔记本上某个文件标注了丹尼尔·詹姆斯的名字。贝尔萨决定向世人袒露内心秘密的那个晚上，一则转会信息也就传了出来。那是2019年的1月中旬，也是贝尔萨来到英格兰足坛后的第一个冬窗。之前就已经有报道将利兹联和斯旺西的边锋詹姆斯联系在了一起，而看到贝尔萨正在分析这名球员后，这则传闻算是坐实了。两个多星期之后，利兹联把詹姆斯带到了埃兰路球场，詹姆斯拍摄了官宣照片，他露出了标志性的笑容，准备在合约上正式签字。双方此时都不知道曼联将会横插一杠。这个夏天，詹姆斯正式从曼联转会至利兹联，实际上这是利兹联花了两年半时间搞定的一笔转会，而像这样的转会戏码还真的不多见。对于利兹联足球总监维克托·阿尔塔而言，时间跨度似乎还要更长。在俱乐部送上第一份报价之前，他和球探团队就注意到了这名速度飞快的年轻球员。一份主要基于U23比赛和一点点一线队赛事的球探报告，吸引阿尔塔更加深入地考察詹姆斯的能力。詹姆斯直接参与进球的次数并不多，但是阿尔塔还是让球探更加全面地分析他的表现，结果是相当令人兴奋的。詹姆斯有着不错的潜力，只要价格合适，值得为这个21岁的年轻球员赌上一把。贝尔萨同意同事们的判断，2019年冬窗的最后一天，利兹联认为这单转会已经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中，双方谈妥了个人待遇，贝尔萨也相信这笔转会已经完成，甚至在一场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谈到了詹姆斯。而同一时间，詹姆斯正在接受利兹联的体检。贝尔萨后来发誓，在转会真正官宣之前，自己再也不会谈论待定的新员了。晚上11点的截止时间之前，利兹联最后一次绝望地联系了斯旺西，可是对方的沟通已经断了线，利兹联的电话直接给转到了留言信箱。詹姆斯转投埃兰路的转会就这样黄了。直到这个夏天， C 罗回归曼联，让贝尔萨重拾了对威尔士边锋的兴趣。到了夏窗的最后一个周末，这笔转会的进度迅速推进，整个英超都知道曼联希望清洗冗员，回笼资金。布莱顿的现任主帅波特，他曾在斯旺西执教过詹姆斯，因此海鸥军团对威尔士人的兴趣由来已久，但他们最终认为正式签下詹姆斯的花费过高，其他包括埃弗顿和水晶宫也一度认为租借是可行的选择。然而利兹联可不只是有兴趣，还是真正愿意掏钱的买家。 利兹联今夏的预算并不算丰厚，之前也就是从巴萨签下费尔波时小花了一笔钱，但是俱乐部的态度一向明确，只要有机会拿下贝尔萨和阿尔塔的长期目标，他们就愿意给予支持。利兹联与经纪公司 ICM 之间的良好关系也提高他们签下詹姆斯的可能性。除了詹姆斯，利兹联的球员艾琳和班福德也是他们的客户。到了曼联官宣 C 罗回归的一天后，利兹联尝试了初步询价，看看有没有机会从梦剧场把詹姆斯带走。然而准备将詹姆斯列入对阵狼队首发名单的索帅回复说，詹姆斯仍是自己新赛季计划的一员，因此詹姆斯给利兹那边留下的印象是他不想离开曼联。但是在幕后，利兹联仍然希望对面的立场出现变化。周日下午曼联1-0击败狼队之后，他们等待的转机就这样来临了。比赛中下半场开始不久，詹姆斯就被踢完下场。赛后我们了解到，詹姆斯被曼联告知利兹联仍然对他感兴趣，如果本赛季他留在梦剧场，那么他的出场顺位丝毫没有优势。詹姆斯惊讶于情况的变化如此之快，到了周一上午，他意识到自己只能在别处寻觅未来了。对于曼联而言，确定 C 罗回归后，他们就知道队内一些攻击手的出场时间会大幅的减少，也认为有必要把这一情况原原本本的告知詹姆斯，因为詹姆斯就是会受到影响的攻击手之一，而且他也是最有希望通过转会帮助俱乐部回笼资金的球员。这笔转会也被认为符合各方的利益。48小时之前还被告知詹姆斯不会加盟的利兹联，一开始还不想送上正式报价，直到詹姆斯直接联系他们表示愿意转会。周一的午餐时间，詹姆斯给阿尔塔打了通电话，利兹联于是迅速地采取了行动。阿尔塔与曼联的谈判代表马特贾奇进行了沟通，曼联新任足球总监穆塔夫也参与其中。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利兹联先后提出了3份报价，而且金额逐步递增，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敲定了2500万英镑的初始转会费。由于两年前出售詹姆斯时在合约中加入了 15% 的转售利润分成条款，斯旺奇将从曼联这儿收到150万英镑的费用。对于曼联的谈判团队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胜利，因为近些年来曼联始终难以通过出售球员获利，这同时也证明贝尔萨对于被认定符合自己战术体系的球员到底有多么的坚持。詹姆斯的加盟意味着利兹联有可能在关窗之前送走一名球员，他们去年从狼队引进的边锋科斯塔最有可能离队，而他最终也租借加盟了巴伦西亚。巴伦西亚整个夏天都在追逐这名球员，双方的谈判可能会由著名的经纪人门德斯操持。那么让我们再回到2019年的冬窗吧。2019年冬窗截止日的上午，斯旺西为这天做足了准备。俱乐部主席休·詹金斯将会面临多名球员转会离队的局面，而他们的美国老板杰森·莱文和史蒂文·卡普兰都批准了。勒鲁瓦·费尔、威尔弗利德·伯尼以及杰弗森·门特罗都准备离开。由于前一个赛季从英超降级至了英冠，斯旺西需要筹集资金并削减薪资，意愿迫切到甚至愿意把备受期待的詹姆斯租借给别家英冠俱乐部。利兹联谈妥的条款对自己非常有利，他们会先租借得到詹姆斯，如果赛季末深入英超，则强制以不到1000万英镑的金额买断。斯旺西将从利兹联那儿收取150万英镑的租借费，但詹金斯在关窗前的几个小时才得知租借费将分两期支付，第一笔75万要到夏天才能收到。实际上詹姆斯将会在赛季后半程帮助利兹联冲击升级名额，而到赛季结束之前，利兹联除了支付他的周薪，就再也不用支付任何的其他费用了。21岁的詹姆斯在冬窗最后一天的下午2点抵达了利兹联训练基地，接受了体检，时间非常的紧张，但是得益于利兹联的精心安排以及成功体检，这点剩余时间已经足够了。詹姆斯挑选了21号球衣，被俱乐部带到埃兰路球场拍摄了官宣照。据说詹姆斯当时拿着的那件21号球衣现在仍属于一位利兹联的工作人员。当时詹姆斯接受了利兹联的官方采访，尽管俱乐部从未公布 时间逐渐流逝，詹姆斯耐心地坐着，一边在俱乐部会议室里吃着一份中餐外卖，一边等待斯旺西发送最后几份文件。詹姆斯的许多朋友都是利兹联球迷，他手机的信息提示音就没有中断过，还有一些多年未曾联系过的人都发信息，希望他确认是否真的转回到了利兹联。詹姆斯上赛季做客曼联官方播客时这样说道，当你转会窗截止那天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时，感觉确实有点奇怪，有点不现实的感觉。我以为转会已经完成了，因为我都已经在合约上签了字，然后我被告知还需要斯旺西给利兹联发送一份文件才能正式完成交易。他们跟我说这笔转会会完成的，但在临关窗之前还是没有动静。我还在想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之后利兹联高层就走了过来，维克托·奥尔塔显得十分的沮丧，他对当下发生的事情感到失望。真的非常奇怪，那种感觉很疯狂，我度过了极为漫长的一天。詹金斯跟俱乐部老板的关系岌岌可危，在他看来，老板批准的出售转会会给俱乐部造成严重的伤害。当他得知前文提到的詹姆斯租借费细节后，他拒绝批准这笔转会。利兹联决定妥协，愿意先支付一半，但是这个时候距离关窗只剩下了不到一个小时，詹金斯懒得折腾了，他没有继续回复利兹联打来的电话，而利兹联又联系不到有权批准转会的其他人。距离晚上23时仅剩几分钟的时候，利兹联别无选择，只能向媒体通告这笔转会告吹了。难以置信的詹姆斯跟父亲凯万以及经纪人大卫马纳西离开了安兰路球场。马纳西称利兹联对这个结果相当的失望，不过詹姆斯自己倒是比较淡然，阿尔塔含泪与詹姆斯告别，这样一个混乱的结果让他感到身心俱疲。两天之后，詹金斯辞职走人，外界普遍认为即便詹金斯自己拒绝辞职，斯旺西老板也会逼迫他离开的。同一天，斯旺西客场0-2负于布里斯托城，没有进入比赛大名的詹姆斯只能在自家观战，他努力让自己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东窗错失詹姆斯的那个赛季，利兹联最终无缘升级。贝尔萨向来不会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一名球员身上，但是说到詹姆斯，他将自己的想法明确告诉了奥尔塔。据贝尔萨所说，假如能够签下詹姆斯，利兹联能以英冠前两名的成绩直接升超，甚至有望争夺冠军。他对詹姆斯能力有着足够的信心。到了2019年的夏天，詹姆斯期待利兹联会再次上门求购。实际上，利兹联也明确跟詹姆斯做过这个承诺。加盟未果还不到一个月，斯旺西做客埃兰路球场2-1落败，詹姆斯听到主场球迷在看台上高唱着自己的名字。可惜酒香不怕巷子深，留意到詹姆斯的天赋和潜力的俱乐部已经不止利兹联一家了。尤其是足总杯斯旺西对阵曼城的那场比赛，詹姆斯的速度让瓜迪奥拉的球队惊出了一身冷汗。天鹅海在60分钟后2-0领先，只是最后才被曼城3-2逆转。詹姆斯的表现给曼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月斯旺西对阵斯托克城的比赛，曼联球探奉命前往现场，詹姆斯打进了他至今仍认为是个人职业生涯最佳的进球。得到球探积极反馈的索尔斯克亚对他的兴趣也更加的浓厚了。詹姆斯在曼联官方播客节目中说道，临近赛季尾声，曼联联系了我们，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我才不信呢，他们怎么可能想签我？经纪人跟我说曼联真的感兴趣，那当然不用想了，我不可能拒绝曼联的。而贝尔萨从未忘记詹姆斯，从未彻底放弃希望。这位利兹联的主帅就是这么个人，詹姆斯就像是流浪者的瑞恩肯特，似乎每个转会窗都会出现在贝尔萨的引援雷达上。今年夏窗，利兹联的原计划是签下一名左后卫和一名中场球员，如果任何时间段能出现一个合适的人选，他们也愿意引进一名新的边锋。詹姆斯一度稳稳地占据了一个曼联一线队的席位，肯特则是跟随流浪者出战欧冠资格赛，所以就算这两名球员中的任何一位会进入转会市场，那也应该是临近关窗的时候了。上周之前，利兹联已经有段时间没有提及詹姆斯了。本赛季首轮比赛，詹姆斯还代表曼联首发出场，奥尔塔认为索帅希望留住詹姆斯，但是到了周五， C 罗的身影出现在了梦剧场上空， 情况也就立马变得不一样了。在卡林顿基地，詹姆斯的风评一向非常出色。詹姆斯的曼联生涯一开始就相当的亮眼，前四场比赛打进了三球，但是处子赛季最终高开低走。一些观察家简单粗暴地认为，尽管速度飞快，詹姆斯在技术层面还是有些局限性，无法在最顶级的比赛中站稳脚跟。但其实也有些客观因素需要留意一下，就比如詹姆斯加盟的是一支刚刚开始重建的球队。2019-20 赛季，曼联的开局踢得非常糟糕，联赛前18轮过后，所率的球队仅排在联赛第八，积分和纽卡斯尔联持平，只比伯恩利高出了一分。詹姆斯的高光开局一下就拉高了外界的期待，其实在此之前他只有英冠的比赛经验而已，实在难以回应这份期待。也有人认为曼联当时的阵容太过单薄，使得詹姆斯的曝光度过高。加盟曼联的第一个赛季，詹姆斯在前30轮英超联赛中首发了26次。等三个月的疫情停摆期结束后，他的首发位置让给了青训代表格林伍德。而到了第二个赛季，詹姆斯仅在联赛中得到了11次首发，圣诞节之前甚至只有4次，他自己也承认他有点迷失了。詹姆斯在曼联播客表示，很多人问我得到的最佳建议是什么，我认为是吉格斯的建议，就一句话，忠于自我。你当然会向所有人学习，但是说到底，你之所以在队中，还是因为你能给球队带来某些特质。我会想起2020-21 赛季之初以及前一个赛季的尾声阶段，我一直在尝试模仿其他球员，我总是想着我必须踢得更像他，或者我应该像那样踢才对。这个赛季我回看了很多之前我的比赛录像，然后又对比了一下我最近的比赛，我意识到和我刚加盟时相比，现在的我并没有展现出当初曼联看中的特点。这就是我的反思，这就是吉格斯说的忠于自我。身为一名边锋，你希望自己的比赛能让球迷兴奋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我回看一些比赛录像时会想，是的，我这场比赛踢得还不错，对球权的保护还可以。但我又会想到，在这场比赛中安稳至上反而是很危险的。为什么我必须带着怎么处理更稳妥的心态踢球呢？我当时想的是，如果丢掉了球权，我会感受到来自球迷的巨大压力。但是我应该抱有的心态是，管他球权会不会丢，即便这次进攻不成，再把球权抢回来就是了。我回看自己在斯旺西的比赛以及刚刚来到曼联的比赛，想起了自己当时的心态，只要我得球，冲击防守人就对了，会不会丢失球权并不重要，如果丢球了，那我就再抢回来嘛。这对我而言是非常大的改变。詹姆斯对于自己缺少比赛时间的问题做出了回应。去年11月曼联主场迎战伊斯坦布尔的欧冠比赛之前，他敲响了索帅办公室的大门，并且告诉主帅自己准备好重返阵容。索帅欣赏他的勇气，也给了詹姆斯更多的机会，尤其是圣诞节之前曼联6-2大胜利兹联一战。索帅总是会在重大比赛中赋予詹姆斯特定的任务，比如上赛季詹姆斯在主客场对阵切尔西的两回合以及对阵利兹联的比赛中都有出场。此前两个赛季曼联接连击败曼城的联赛对阵中，他也均有出色的发挥。今年夏天，即便索帅如愿高价引进了桑乔，詹姆斯原本照样会留在曼联。詹姆斯的职业态度让他有别于部分队友，本赛季前三轮联赛他获得了两次首发的机会，包括曼联5-1大胜利兹联的揭幕战。上周日，詹姆斯出现在曼联客战狼队的首发名单中，利兹联对此感到惊讶，还有一丝担忧。有人怀疑索帅可能是在给詹姆斯最后一次身披曼联球衣证明自己的机会，之后也许还会让俱乐部高层在夏窗最后几天里评估外界对马歇尔的兴趣。事实上，有消息称，假如詹姆斯仍被认定能在新赛季的球队计划中发挥重要作用，那曼联就不会批准这笔转会。然而威尔士人最终在下半场开始没多久后就被替换下场，他也知道 C 罗的回归只会进一步限制自己的出场机会。詹姆斯的出场顺位再次的下降，曼联董事会则开始考虑在夏窗爽快的引援后回笼资金平衡账目。球迷都在猜测曼联会不会因此牺牲詹姆斯，或者为马歇尔、林加德甚至是范德贝克找找下家。利兹联的阿尔塔于是开始行动了。利兹联想知道的是詹姆斯本人对转会的态度， 他们能接受租借或者正式转会，但是也有些担心一名曼联球员直接加盟利兹联的短期舆论。如果詹姆斯在埃兰路的开局不顺，可能就会更加的麻烦。我们都知道贝尔萨就喜欢麾下的球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自己的舰队计划，如果詹姆斯不顾玫瑰德比的种种喧嚣，义无反顾地开始在利兹的生活，倒是能让他非常满意。不论利兹联俱乐部主帅拉德里扎尼会不会批准这笔投资，他们都必须了解詹姆斯自己的想法。利兹联对詹姆斯第一次尝试只换来了痛苦的结果。几个月之后，詹姆斯的父亲在60岁的年纪过世，遗憾无缘见证儿子加盟曼联。那他是不是注定跟埃兰路八字不合呢？周一下午茶时间之前，利兹联得到了回复，詹姆斯愿意转会。于是詹姆斯在周二上午完成了体检，之后他飞往芬兰备战威尔士的友谊赛。他两年半之前选择的21号球衣现在已经交给了斯图鲁伊克，不过考虑到双方经历的种种，这或许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命中注定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如果我没有办法能够找到更合适和大家分享内容的话，那就搁一期，包括下周也会按照之前的计划，在连续播出3到4周之后，会有一个礼拜的一个算是我的充电期吧，也希望在充电回来之后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节目。而且最近也在酝酿重新重启曼联故事同名的我们的一个公众号，因为毕竟有一些故事的分享内容，要配合上图片一些图表，大家能够更好理解，也有可能有一些小伙伴有这方面的需求啊。那我们如果一旦重启完之后能够呈现给大家，我也会在这边和大家进行分享。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以上就是今天内容，我们可能要下下周再见了。